弟兄姐妹平安，在这段封城的日子，感恩我们仍然可以透过网上的平台一起在主日来敬拜主。
弟兄姐妹平安，在这段封城的日子，感恩我们仍可以透过网上平台一起在主日敬拜主。
让我们呢先一起祈祷啊！
让我们一起来先祈祷。
感谢主呢，让我们呢纵然面对住封城，我们仍然可以聚在一起敬拜。愿主你呢藉住你的话语开我们心里面的眼睛，让圣灵安慰我们的心，也都让祂引导我们去明白真理，回应世界。以上的祷告奉主的名字祈求。
感谢主，让我们纵然在面对封城仍可以聚在一起敬拜。愿主借祂的话语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让圣灵安慰我们的心，让祂引导我们去明白真理，回应世界。以上祷告奉主名求，
阿门，
阿门。
面对过往几个星期因为疫症封城的状况，你觉得好吗？
面对过往几个星期因疫症封城的状况，你觉得好吗？
有没有期待解封呢？
有没有期待解封呢？
但每当听到解封的日子因为疫情未能够受控一再延迟，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感受呢？
但每听到解封的日子因疫情未受到控制而一再的延迟，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感受。
我不知道你心里面会不会不禁抱怨那些呢，在这么严峻的日子还仍然罔顾法纪外出去游荡，间接让病毒传播的市民呢？
我不知道你心里头会不会有不禁抱怨那些如此在严峻日子仍然罔顾法纪外出游荡，间接让病毒传播的市民呢？
最近呢，我就在网上看见一个很有趣的研究，那个媒体就访问了不同的人，去表达他们在日常所经历最缺德，他们见过最缺德的行为是什么呢？
OK， 在最近网上就看到一个有趣的研究，那个媒体人呢，他就问不同的人去表达他们在日常生活所经历中最缺德的行为是什么呢？
最高的票数呢，我们都估计到了，是正常呢乱抛垃圾啦，随地吐痰。
最高票的当然我们可能都已经想到啦，像乱丢垃圾啦，随地吐痰啦。
不过令我呢很惊讶的是第二最高票数的竟然呢是在公众场所里面呢作出过分亲昵的行为。
但是最令我惊讶的第二最高票数竟然是在工作场所做出过分亲密的行为。
比起呢不让座给你的老弱病残或者不遵守交通规则的人呢，更惹人憎恨和厌恶。
比那些不让座给老弱病残及不遵守交通规则更让人觉得憎恶和厌恶。
不知道你有没有恨恶的人和事呢？
不知道你有没有恨恶的人和事呢？
通常你会根据什么准则去憎他们呢？
通常你是根据什么样子的准则去憎他们或恨他们呢？
很多时候呢，是不是因为对方都做了一些讨人厌的行为呢？
是不是很多时候都是因为对方做了一些很讨人厌的行为呢？
当然呢，都有些虽无过犯面目可憎的例子的。
当然也有很多是虽无过犯但面目可憎的例子。
回到主席刚才所读的经文，似乎告诉我们听一个呢可为可怕的事实。
翻到刚才主席所念过的经文，告诉我们一个似乎非常可怕的事实。
这个事实就是原来我们被世人所恨恶未必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不雅的行为。
其实这个被害怕事情是我们被世人所恨恶未必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不雅的行为。
我们被世人所恨恶可能只是单单因为我们选择相信和跟随耶稣。
我们被世人所恨恶可能只是因为我们选择相信和跟随耶稣。
盼望呢我们今天就让这段经文安慰和引导我们。
盼望今天用经的经文来能够安慰和引导我们。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在堂庆的时候我们曾经重申过彼此相爱的教导。
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在堂庆的时候，我们讲过啊，耶稣重申彼此相爱的教导。
来到第十五章十八节，
来到十五章十八节，
他呢就开始将个焦点呢从彼此相爱放喺转移呢放到喺呢世界对门徒的恨上面。
他就开始把焦点从彼此相爱转移到了放在世界对门徒的恨。
其实呢十八节开始讲世人若恨你们并不单止是一个假设。
其实在十八节里头说世人若恨你们并不是只是一个假设。
它是指门徒呢将来要面对一个真实的情况。
而是 门徒可能将来要面对的真实情况。
只是耶稣当时讲紧离别讲论的时候这班门徒呢还未遇到的啫。
只是耶稣在离别讲论的时候呢可能那时他们还没有遇到而已。
正正因为这样所以我相信门徒听到之后呢反应可能会很惊讶。
正正因为是如此所以当时门徒他们听到之后的反应可能是会很惊讶的。
我不知道今天一起在这里听紧道的我们呢知道这个真实情况即是我们会被人憎是因为我们信耶稣你又会怎样反应和什么感受呢
那正如今天在一起听到的我们知道这样的事情之后是又有什么样子的反应和感受呢
其实呢约翰在另一封书信约翰一书里面呢三章十三节都有提及过近似的东西。
其实约翰在另外 一个书信约翰一书三章十三节也有提到。
他说呢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
他在里头说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
我们可能听经文就明白但是做就很难。
我们听了经文可能就明白但是做的就很难。
耶稣呢就在今天的经文告诉你原来我们被恨恶的原因是因为主耶稣他自己。
耶稣在这个地方让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被恨恶的原因是因为他。
约翰呢也都早在约翰福音七章七节里面提到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
约翰曾早在约翰福音里头七章七节就已经提到世人不能恨你们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你们所做的事是恶的。
这里讲的就是耶稣因为他来到就是指证世人所做的事是恶的。
这地方所指出的就是耶稣来指证世人所做的事情是恶的。
其实再一次提醒我们原来这个世界是由罪恶操控者撒旦去掌管。
他再一次提醒我们世界是由罪恶操控者撒旦所掌权。
都是属于黑暗国度的权势。
都是属于黑暗国度的权势。
耶稣来就是要让光去照在黑暗的上面。耶稣来就是想拯救在黑暗里面被罪捆绑受苦的人。
耶稣来就是要拯救让光照在黑暗。耶稣来就是要拯救在黑暗里被罪恶捆绑受苦的人。
其实光暗这个概念也都是约翰福音里面论述的重点在第一章已经显明。
其实光暗这个概念是约翰福音论述的重点在第一章已经很显明了。
第一章的第五节他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
第一章第五节这样说光在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
而第一章的第九到十一节他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界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藉着他做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一章九到十一节这样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约翰呢，似乎不断想告诉我们，原来当我们决志跟随耶稣之后，就应该脱离这个世界的黑暗，成为光明之子耶稣在这个地上的代言人。
约翰似乎不断地想要告诉我们，当我们决志跟随耶稣之后， 就当脱离这个世界的黑暗，成为光明之子耶稣在地上的代言人。
他继而在15章19节告诉我们，我们不属世界。
他继而说明在15章19节说，我们不属于这世界。
他其实不是想说我们从来没属于这个世界。
其实他想说的并不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属于这个世界。
我们其实都是属于世界的。
其实我们都是属于这个世界。
我们本来属于世界。
我们本来属于这个世界。
他是因为耶稣在世界里面拣选了我们。
却是因为耶稣从这个世界拣选了我们。
所以世界就恨我们。
所以世界就恨我们。
其实这个也是说我们选择跟从耶稣一个无可避免的后果。
其实这也是说明了我们选择跟随耶稣无可避免的后果。
世界憎恨我们，也是因为耶稣是世界上面独一的救主。
这也是因为耶稣是世界上唯一的救主。
耶稣那个绝对的真理必定有他那份排他性，不像世界上面其他很多宗教呢都具备很多的兼容性。
耶稣那样绝对的真理必定有他的排他性，不像世界上其他的宗教都具备很多的兼容性。
有些宗教呢你信什么都可以，甚至乎他们都说他信耶稣的。
有很多宗教你信什么都可以的，有可能都有说是信耶稣的。
但是我们的耶稣是独一的唯一的救主。
但是我们的耶稣是唯一独一的救主。
在这个呢什么都讲求要有多选择的年代。
在这个什么都讲求要有多选择的世代。
原来信耶稣在世人眼里面呢的而且确真是窄路来的。
信耶稣呢在世人的眼里头的确是一个窄路。
不过这个不是正正反映着真理正正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吗？
然而这不就是正正反映了真理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吗？
所以呢我们被憎恨原来是意料中事。
所以我们被憎恨其实是意料中事。
因为我们选择跟从耶稣。
因为我们选择跟从耶稣。
不过我们不需要太担心的原因是，
其实我们不必太担心的原因是，
在约翰福音15章20节耶稣重提仆人不能大于主人。
在约翰15章20节曾提到耶稣重提仆人不能大于主人。
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这班仆人今天所作所受的，其实我们的主人耶稣已经做了，兼且亦都承受了过。
意思就是说就像我们做仆人的所做所受的呢，就像耶稣其实他都已经受过，他已经经历过了。
这个论述其实呢就讲给我们听，当耶稣离开了之后，我们仍然要执行他的使命。
其实这样子的论述呢就表示耶稣在离开之后呢我们就仍然要执行他的使命。
而无论世人拒绝亦或接受，其实同耶稣当时在世的时候经历都是一样。
无论世人拒绝或接受呢，其实都与耶稣在世的时候所经历的是一样的。
所以耶稣成为了我们面对世界时候的一个榜样。
所以耶稣成为我们面对世界的一个榜样。
我们不需要害怕。
我们不需要害怕。
耶稣继而引申，原来恨我们即是恨他，亦都即是恨天父。
其实耶稣继而他引申的说，恨我们呢也是恨他，也是恨天父。
原因就是因为世人都不认识他。
原因呢就是因为世人都不认识他。
即使圣子耶稣他道成肉身活在世人的中间，但是他们都选择不认他。
其实圣子耶稣他道从肉身活在人的中间，他们也选择不认识他。
在第25节呢他说，更加就或者要应验他们律法上所写的话，说他们无故地恨我。
这也有着应验在25节上面说这要应验他们律法上所写的话，说他们无故地恨我。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无缘无故呢被人去杯葛或者憎恨。
我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被人家无缘无故的憎恨或悲歌，
即是你没做过什么，原来他都无故地恨你，
其实你都没有做过什么，他就是无缘无故的恨你。
耶稣就是经历这样的事，
耶稣就是经历过这样子的事，
耶稣更加在这里道出更加残忍的事实，
耶稣在这里更道出了更加残忍的事实。
在十六章第二节，他说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
在十六章第二节就说了，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
他们将会受到逼迫，而且逼迫他们的人还以为自己是为神大发热心。
他们将要受逼迫，并且逼迫他们的人还以为自己是为神大发热心。
其实圣经都曾经出现过的，
其实圣经以前都出现过的，
好像未回转之前的保罗，即是叫扫罗那一位一样，
就好像以前未转回转之前的保罗就是扫罗一样了。
他都是用爱神的名去逼迫信耶稣的人，
他就是用爱神之名去逼迫信耶稣的人。
其实主耶稣很想让我们知道，
其实主耶稣非常想让我们知道，
恨恶的原因是基于人不愿意认识他和父。
其实恨恶的原因是因为基于人不愿意认识他和父神，
亦都是出于人的无知和自私，
也是出于人的 无知和自私。
他们漠视甚至扭曲了真正的基督尼赛亚的意思，
其实他们是漠视和扭曲了真正基督弥赛亚的意思。
直到今时今日，信奉犹太教的一班人仍然等着那一位拯救者，他们心目中的尼赛亚。
甚至于直到今天信奉犹太教的人仍然在今天仍然在等候那位拯救的弥赛亚。
他们呢认为耶稣不是那一位，即使耶稣来了，
他们不认为耶稣就是那一位弥赛亚，他们以为还没有来，还来到。
因为他们想要的是国势和军事上的帮助，
因为他们想要的只是在国事上和军事上的帮助，
而不是改变生命的耶稣，
而非改变生命的耶稣。
所以当他看到耶稣来竟然和一些罪人一起坐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觉得很莫名其妙，这个一定不是他们等着那一位。
所以他们看见耶稣和罪人坐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很莫名其妙，觉得不，他们所等的不是这一位。
耶稣就是想给我们知道，被世界所恨恶，其实是跟随耶稣之后一个自然会发生的事。
所以耶稣想要告诉我们，被世界所恨恶，其实是跟随耶稣后一个很自然会发生的事情。
自然发生的事，其实我们无需要害怕。
自然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不需要害怕。
不过弟兄姐妹，面对世界真的可以不害怕吗？
但是弟兄姐妹，面对世界我们真的可以不害怕吗？
我相信我们心里面可能跟门徒当时的反应都可能不相伯仲。
其实我相信我们跟门徒当时所反应的可能都有一些不相伯仲。
特别当门徒再一次听到耶稣亲自说他将会离开他们的消息，
特别是当门徒再一次听到耶稣亲自说即将离开他们的消息的时候，
实在难以掩盖那份彷徨和无奈，
实在非常难以掩盖他们那一种彷徨和无奈。
去到第十六章第六节，他就告诉我们门徒当时的反应是满心忧愁。
来到第十六章第六节呢，他告诉我们门徒当时的反应是满心的忧愁，
相信是因为他们当时都未必能够真正明白耶稣为什么要离他们而去，
相信是因为他们当时都未必真正能够明白为何耶稣要离开他们。
所以耶稣呢就在第十六章第七节就对他们讲了，他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
所以在十六章第七节耶稣这样对他们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他就差他来。
相信当时的门徒呢不明白为什么他离开是有益的。
当时的门徒可能他们并不明白为什么耶稣离开他们是有益的。
正如现在可能我们听到原来我们被世界信耶稣被世界憎恨不需要害怕一样，我们不明白。
所以呢，就正如我们现在能够就说信耶稣而不去，对不起，这句话我没有提就说去信耶稣，但是被世界憎恨，我们也不明白是什么原因的。
其实耶稣咧对门徒同我哋都极有爱心同埋好温柔。
其实门徒对我们都是极有爱心并且温柔的。
列咗出嚟嘅几节经文，原来佢重复讲咗几次，佢会将这些事告诉我哋。
其实这好多经文这样子重复说了几遍呢，都是说他将要将这些事情告诉门徒。
对当时的门徒来讲呢，十六章一同埋四节是已经讲咗俾佢听嘅部分。
其实当时在十六节一和四节是已经是告诉了的部分。
第十六章十二节佢话咧，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
十六章十二节这样说，还有好些事情要告诉你们，
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
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
即是说呢，原来那个救恩背后的奥秘呢，很多东西耶稣很想跟我们分享，但我们现在这班门徒呢承受不了。
其实呢，在这里可能就是说有好多耶稣在里头的一些奥秘他想要告诉就是我们，但是呢是因为我们承受不了。
所以呢，耶稣在临别之前这个再三的叮咛，
所以耶稣在临别之前的再三叮咛，
无论当时是已经讲了，抑或因为他们目前担当不了，所以留给后来圣灵所讲。
无论是当时已经说了，还是因为他们目前担当不了而留到后来圣灵所说的。
其实目的都很清晰。
其实目的都非常的清晰。
就是盼望当门徒面对世界的时候。
就是盼望当门徒能够面对世界的时候。
他们可能因为跟随耶稣而受到人的憎恨和厌恶。
可能会因为跟随耶稣而受到人的憎恨和厌恶，
甚或遭到苦待或者逼迫的时候，
甚或是遭到了苦待或逼迫的时候，
他们仍然能够站立得稳而不至于跌倒，
希望他们能够站立得稳而不至于跌倒。
好像第四节所讲，到了那时候可以想起主对我们说过了。
所以在第四节说，到了那时候可以想起主对我们说过了。
耶稣其实很爱我们，所以讲了很多次。
耶稣好爱我们，所以他讲了好多次。
当我们面对的世界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起耶稣所讲过的。
当我们面对世界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都可以想起耶稣所说的话。
不过呢，我想问一下大家，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讲，令到我们跌倒站立不稳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但是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令我们跌倒站立不稳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我深信呢，未必所有人都是因为呢受到世人所恨恶的。
我深信呢，也未必是所有的人都是因为受到世人所恨恶。
不过相信呢，大家都不会否认的是，当我们每天都要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确实会出现不同的张力。
不过我相信大家都不会否认的是，当我们每天要面对世界的时候，确实会出现不同的张力。
因为的而且确严格来讲，光明和黑暗是对立的。
因为的确而且严格的来说，光明和黑暗是对立的。
跟随耶稣或跟随世界，实在是两条很不一样的路。
跟随耶稣或者是跟随世界，实在是一个非常不两条非常不一样的路。
光照亮黑暗，
光照亮黑暗，
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
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
就好像耶稣的真理来到这个世界要指出人的罪一样。
其实就像耶稣的真理来到了世界指出人 的罪一样，
当光去到黑暗的时候，那些罪就会被照出来，就是很自然发生的事。
当光照到黑暗的时候，那个罪就会被指出来，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
不过容许我们坦诚的苦心自问呢？
然而容许我们用坦诚来苦心自问。
我们这一班或跟随耶稣的信徒，
我们这一班说是跟随耶稣的信徒，
同世界的关系是不是真的好像经文所描述那么对立呢？
是不是与世界的关系真的是像经文这样所说的非常的对立呢？
亦或其实我们当中很多人已经相继失守呢？
亦或是其实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已经相继失守了呢？
反而被这个罪恶充满的世界牵着我们被指走呢？
反而被这个罪恶的充满的世界呢牵着鼻子走了呢？
即是说我们不知不觉呢，原来我们选择跟随这个世界我们都不知道。
也换句话说，就可能说我们是被着这个不知不觉当中被这个世界牵着走，我们自己都不知道。
我们发挥不到呢光和盐的作用。
我们发挥不了光和盐的作用。
我们可能呢不单止没有光线，甚至已经陷入在黑暗里面。
我们甚至于可能已经没有光线，甚至已经陷入在黑暗里面。
正正是因为耶稣早已经知道我们的对手是这个世界。
正是因为耶稣早就已经知道我们的对手是这个世界。
所以他一而再再而三这样祝福我们。
所以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吩咐我们。
当我们面对世界的引诱、冲击和恨恶的时候，
所以让我们在面对世界的冲击、引诱和恨恶的时候，
我们能够记得起耶稣的教导，
我们能够记起耶稣的教导，
令到我们呢转路线之前呢，即是我们由光变做暗之前呢，我们能够悬崖勒马，不致跌倒。
能够让我们能够在从光明走在黑暗之前，能够悬崖勒马，不致跌倒。
有见及此，耶稣呢再一次提到十五章二十六节。
说由此可见呢，耶稣再一次提到十五章第二十六节。
他说：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
他这里十五章二十六节是说，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
第十六章的八到十一节，耶稣呢就开始介绍圣灵三方面的工作。
十六章八到十一节耶稣就开始介绍了圣灵三方面的工作。
首先呢，圣灵要来向世人对于罪的观念出现呢错误，他告诉我们听我们错了。
首先呢，圣灵要向世人对于罪的观念出现的错误，他像要指出我们的错误。
为什么会错误呢？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拒绝耶稣，选择活在黑暗里面，他们扭曲了什么叫罪。
为什么会错误呢？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拒绝耶稣，选择仍然活在黑暗里。
其次呢，圣灵要指出世人对义的观念都错了。
其次呢，圣灵要指出世人对义的观念也错了。
为什么会解错义呢？也是因为他们不接受耶稣是从天父差来的那一位。
为什么会解错义呢？因为他们都不接受耶稣乃是从天父差来的无罪身份。
他们看不到耶稣无罪那份的义，甚至呢说耶稣是煽惑群众侮辱上帝那一位。
他们看不见耶稣是没有错的义，甚至说他是煽动群众侮辱上帝的那一位。
最后圣灵也必须指出世界对审判的观念同样出现了严重的偏差。
最后呢，圣灵也必须要指出世界对审判的观念呢同样出现了严重的偏差。
世人尝试用不同的形式去诬蔑定耶稣的罪。
世人尝试用不同的形式去污蔑定耶稣的罪，
但心知肚明罪孽深重的世人其实知道应该被定罪的是他们自己。
然而世人心知肚明罪孽深重的世人其实才是应该被定罪的。
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牺牲正正就是要施行拯救 战胜死亡毒钩的回应。
耶稣在十字架的牺牲正是要施行拯救，战胜死亡毒钩的回应。
耶稣来所做的正正是让我们能够在审判面前站立得住。
耶稣来真正的是就让我们能够在对不起，这句话
在审判面前能够站立得住。
耶稣来的目的是要为我们在审判之前能够站立得住。
所以呢，你看到这个世界将所有的真理都扭曲。
所以呢，你们看到这所有的事情都让真理都被委屈的扭曲了。
在16章13节，佢呢，所以耶稣就说真理的圣灵降临。
16章13节说，耶稣说真理的圣灵降临。
要引导呢信徒进入真理的里面。
要引导信徒进入真理之中。
真理呢就是的圣灵呢临到这个世界，就是要去帮助我们呢去明白一切的真理。
真理的圣灵临到世界，就是要帮助我们能够去明白真理。
经文呢就说，因为他不是凭着自己讲的，乃是将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
就经文上面说他不是凭着自己说，乃是对不起，
他所听见，
他所听见的都是把真理说出来。
圣灵就是将他所聆听的给到我们有生命的导引。
真理呢，就是让圣灵就能够听见真理呢，能够对不起，聆听真理的圣灵呢，对生命的引导。
从真理而来的圣灵，他必会引导门徒更深入的去信靠真理。
从真理而来的圣灵呢，并引导门徒呢更深信的信入真理。
他亦都会引导教会整体一起呢去效法基督。
就会引导教会的整体呢去效法基督。
让我们这班神的子民，我们同心合意活出基督耶稣恩慈公义的生命的样式。
就让我们这一批呼唤神的百姓呢同心合一，活出基督耶稣恩慈公义和和平的生命。
真理的灵亦都抵挡住世界上面种种的邪灵和歪风，去帮助我们这班神的子民呢学习分辨诸灵。
真理的灵呢也抵挡着世界上种种的邪灵与歪风，帮助神的子民呢学习分辨诸灵。
所以圣灵其实是神子民当中最好的一位教师。
其实圣灵呢是神的子民当中最好的教师。
在永恒的救赎计划里面，圣灵引导我们在患难里面磨练出坚毅的性情，坚毅生老练的品格。
在永恒的救赎计划当中呢，圣灵引导着百姓在患难中磨练出坚毅不拔的性情，坚毅催生老练的品格。
所以相信耶稣呢在这介绍耶稣介绍圣灵呢成为他在地上面事工的延续。
相信耶稣介绍圣灵呢成为他在地上事工的延续。
他除了想我们呢在面对世界逼迫的时候不至灰心失望，
他除了希望我们能够面对世界逼迫的时候不致失望，
他更加希望我们有坚固的信心。
他更希望我们有一个坚固的信心，
藉着圣灵保惠师帮助他们去面对这个世界，
也能够借着圣灵保惠师呢来帮助我们面对世界。
不单只能够站立得稳，
不单只是能够站立得稳，
不致跌倒，
不致跌倒，
甚至呢我们呢能够回应这个世界，
甚至呢我们能够回应这个世界，
能够站出来不畏强权攻击，我们愿意为主耶稣去做见证，
甚至能够站立起来不畏强权攻击来为主耶稣做见证。
其实有时呢世界的挑战抨击甚至逼迫，事实上呢并不是一定完全负面的。
其实有时候呢面对世界的挑战抨击甚至于逼迫，事实上并不一定是完全负面的。
其实在使徒行传里面有很多的经文呢都是初期的教会使徒领袖在面对无理指控的时候呢所作的供词。
其实在使徒行传里 有很多经文都是初期教会的使徒领袖在面对无力控制的时候所做的供词。
这都是他们切切实实在面对不容易的日子里面，他们仍然站出来为主耶稣去做见证。
这些呢都是他们切切实实的在不容易的日子呢站出来为主做见证的。
五章二十七节，耶稣邀请我们，你们也要作见证。
五章二十七节，这里耶稣邀请我们，你们也要作见证，因为
你从起头就与我同在。
因为你从起头就与我们同在。
耶稣亲自去邀请我们每一位属他的跟随他的信徒起来为他做见证。
耶稣亲自邀请我们每一位属他的跟随他的信徒一起起来为他做见证。
因为其实除了因为他和门徒同在之外，其实他在我们每一个人出母胎之前，主耶稣都已经和我们同在。
因为呢，他其实因为他是与门徒同在，其实在我们出母胎，主耶稣就已经与我们同在了。
这个呢是诗篇139篇告诉我们的，
这是在诗篇139篇已经告诉我们，
我们原来未出世耶稣已经认识我们，
原来我们还没出世的时候神就已经主耶稣就已经认识我们了。
他一路在我们旁边与我们同在，
他其实一直都与我们同在，
就是靠着圣灵保惠师去为我们祷告，去想我们回家。
其实他就是一直靠着圣灵保惠师呢为我们祷告，希望我们能回家，
直到我们决志愿意回转相信他，
直到我们确志能够回转相信他。
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与主的关系又是怎么样呢？
你是不是愿意回应经文那个的呼召，我们愿意起来去见证主耶稣呢？
你是不是愿意起来回应经文，愿意起来站起来回应耶稣呢？
即使面对世界那些的诱惑，那些的憎恨，
其实面对世界的诱惑和憎恨，
我们会不会仍然愿意站出来去为主做见证呢？
我们是不是还是愿意会站起来为主做见证呢？
我们敢不敢受到有圣灵保惠师真理的灵原来一直帮着我们呢？
我们是不是一直能够感受到圣灵保惠师的灵一直在保卫着我们呢？
盼望呢，当今天我们一起深入阅读这段经文之后，
盼望今天我们一起深入阅读这段经文之后，
对于耶稣约翰福音里面呢七个我是之一，他讲到我是世界的光。
对于耶稣在约翰福音里头的七个我是之一，我是世界之的光，
就在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记载。
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记载，
耶稣就说呢，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十二节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我不知道今天你看完这段经文之后，你对这个我是世界的光有没有一个更深层的理解和体会？
我不知道你在看完这一段经文就是说经文以后，你对这个世界我是世界的光可不可以有一个更深层的体会和理解？
是啊，因为耶稣是世界的光，所以我们都要彰显那座光的样式。
是因为耶稣是世界的光，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彰显这个光的这一个样式。
所以今天我们也都盼望可以再一次确认我们的身份，其实是属于光明，而不应该再属于黑暗。
也再一次确认我们的身份是属于光，而不应该再属于黑暗的。
盼望我们藉着圣灵的同在、引导和帮助，
盼望我们能够借着圣灵的同在、引导和帮助，
我们能够活出主耶稣光明的基督样式，
能够活出耶稣光明的基督的样式，
就好像以弗所书五章八到十三节里面所论述和形容的，
就像以弗所书五章八到十三节所论述的，
他说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
从前你们是暗昧的，如今但如今在主里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像光明的子女。
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
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
总要察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
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
这个是不是我们现在所显出来的光明呢？
这是不是我们现在所行出来的光明呢？
我们有没有察验主喜悦的事呢？
我们有没有查验主所喜悦的事呢？
那暗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
那暗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
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出来也是可耻的。
因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出来也是可耻的。
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
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
我们不能够为主发光，我们会不会因为还是沉溺在一些暗昧的事、暗中所行的事里面呢？
我们不能够为主发光，是不是因都还在在暗晦之中的事没有悔改过来。
黑暗见光就会不再黑暗，
黑暗见光就不会再黑暗，
因为一切的黑暗会被光显明出来，
因为一切的黑暗会被光显明出来，
因为一切能够显明的就是光，
因为一切显明的就是光。
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我们因为相信耶稣已经是盐是光。
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认识耶稣，我们就是盐和光。
所以当面对这个黑暗的世界，盼望我们呢能够靠住耶稣基督为主去发挥我们作为光那个力量。
所以盼望弟兄姐妹在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呢，能够盼望我们能够发挥我们盐和光的作用。
让我们一同的祷告，
让我们一同的来祷告。
亲爱主，我们再一次感谢你。
亲爱主，我们再一次感谢你，
因为你告诉我们你是光，
因为你告诉我们你是光。
在我们现在面对这个这么黑暗的世界里面，
让我们面对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
你愿意来到我们中间，
你愿意来到我们中间，
你的光照在黑暗上面，
你的光照样在黑暗上面，
不过黑暗却不接受光，
但黑暗却不接受光，
所以我们因为跟随你都同样被憎恨，
所以我们因为认识你而同样的被憎恨。
求你给我们不需要害怕，
求你能够让我们不需要害怕，
因为耶稣你已经跟我们讲了很多次，
因为耶稣你已经曾向我们说过好多次，
你也都赐下圣灵去给我们，
你也赐下了圣灵给我们。
求你给我们可以能够去捉紧我们信靠你那份光，
请你也能够让我们能够信靠你，捉紧那个心中的光。
可能我们呢都受不住这个世界的诱惑，
有可能我们都受不住这个世界的诱惑，
我们有时都不觉意陷在黑暗的里面，
有时候我们可能都不经意的陷入在黑暗里面，
但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本身就是光，
但是也让我们不要忘记其实我们本身就是光，
所以光是应该照亮这个世界的黑暗，
所以这个光是必须能够照亮这个照亮这个黑暗的世界。
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单止不去害怕，我们还愿意在这个黑暗的世代里面愿意去为你作见证。
求主也让我们能够知，在这个世界上不单只是不害怕，也同时能够为你做见证。
求你加力量俾我哋，
求你加力量给我们，
藉住圣灵嘅陪伴、引导、提醒，让我哋咧能够回应主你嘅命令。
让圣灵能够引导帮助我们能够实行主你的命令。
我哋祷告奉主嘅名字祈求。
我们的祷告是靠主耶稣的名祈祷。
阿门。
阿门。